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0月12号，公元2012年11月25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西藏要闻回顾，第二次支持西藏组织特别大会。下面请收听一周西藏要闻回顾。本月17号上午，中共当局在西藏安多黄南州泽库县多和茂乡政府中召开大会，强令当地僧俗民众不得到黄南州自焚藏人的家中表达同情和悼念。就在当晚约7点左右，24岁的藏人桑德才让在多和茂乡政府前抗议中共政府的强权高压政策自焚身亡，终年24岁。桑德才让的父亲叫曲阳，现年51岁，母亲叫曼拉措，49岁，妻子叫丹正措，24岁，有一名3岁的男孩叫丹杰。自焚发生后，泽库县各大寺院和附近各地僧俗民众等数千人聚集在多和茂乡，将自焚藏人的遗体在密宗明卓林寺附近进行了火化。据了解，自焚藏人桑德才让生前经常对他的妻子表示，西藏没有自由，达赖喇嘛尊者被禁止返回西藏，班禅喇嘛被监禁在狱中，另有无数个西藏英雄相继自焚牺牲，因此自己不想活在这个世上，活得也没有意义。本月19号晚间8点左右，西藏安多淮东循化县冈察乡25岁的藏人汪清诺布在冈察寺前高呼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释放班禅喇嘛，藏人要自由等口号点火自焚，抗议中共统治，当场牺牲。他的遗体被引请到冈察寺中，当地僧俗纷纷前来敬献哈达，并念诵超度经文，表达悼念和敬意。当晚10点30分左右，当地僧俗在冈察寺附近为汪清诺布的遗体举行了火化仪式。本月20号上午9点多钟，30岁左右的西藏安多甘南州下河县阿木区呼镇藏人次仁顿珠为西藏事业点火自焚身亡。他身后留下妻子丹正措和父亲卢本杰以及母亲周母措，据悉他还有两个孩子。本月22号下午4点20分左右，西藏安多黄南州热贡多哇乡直月村年轻藏人卢本才让为抗议中共强权高压统治政策，在多哇乡点火自焚身亡。当时这位民众将自焚藏人的遗体抬到多哇寺中进行了火化仪式。卢本才让终年18岁，有7个兄妹，父亲叫才果，现年60多岁。22号当晚10点左右，一位叫丹之杰的年轻藏人在西藏安多甘南州录取县附近的花格村录取河边自焚抗议中共强权高压统治政策。第二天早上村民发现后，立即将自焚藏人遗体抬到家中，邀请录取县西仓寺僧众到家里为亡者进行超度祈福，当地藏人也纷纷到自焚藏人的家中对亡者表达崇高敬意，对家属表达同情和慰问。自焚事件发生后，中共政府派遣大批军警严密管控当地藏人，并同藏人发生冲突。后来中共军警被迫允许僧俗民众到自焚者家中表达悼念。丹之杰终年23岁，是西藏录取县艾玛镇花格村人，父亲叫才让扎西已故，母亲叫卓玛措，现年47岁，大哥叫窦改杰，二哥叫加扬扎巴，弟弟叫九西杰。本月23号，一位叫丹正多杰的年轻藏人 在西藏安多黄南州泽库县境内自焚身亡，成为西藏境内点火自焚抗议中共强权高压统治的第83位藏人。23号下午6:30左右，29岁的年轻藏人丹正多杰在黄南州泽库县多和茂乡政府前双手合十，高呼“达赖喇嘛尊者万岁”等口号，点火自焚，抗议中共政府强权高压统治政策。丹正多杰自焚身亡后，当地数千名僧俗民众聚集在一起，齐声念诵达赖喇嘛长寿祈请文和六字真言，向自焚藏人的遗体敬献哈达，表达同情和敬意。丹正多杰的遗体于当晚进行火化。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持续恶化，尤其是先后有多达80位藏人用自焚的方式去抗议中共高压统治，寻求国际社会的关注之际，印度援藏团体西藏运动核心小组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从本月16号至18号期间召集举办了第二次国际支持西藏组织特别会议，200多名全球各地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聚集在印度达兰萨拉，就怎样加大援藏力度以促使中共停止压迫藏人等进行讨论，并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法。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7号莅临第二次国际支持西藏组织特别大会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实际行动，加入到西藏运动中来。
I always consider our supporters are not pro-Tibetan but rather pro-justice and pro-non-violence. So you, our supporters, actually stand firmly on principle of non-violence.
达赖喇嘛尊者强调说，我一直认为我们的支持者不光是在支持西藏，也是在支持正义和非暴力理念。很不幸的是，世界上有不少抗争者都诉诸暴力途径，但结果是带来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境内采取自焚抗议方式的藏人们，连自己宝贵的生命都可以牺牲，所以若愿意，他们很容易就可以伤害他人，但是他们没有。虽然他们的抗议方式对自己很残忍，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越过暴力的界限。达赖喇嘛呼吁说，不论你来自哪里，请大家都采取实际行动，让更多人加入到西藏运动中来，特别是中国的兄弟姐妹，因为西藏问题终归要在互相尊重和藏汉双赢的基础下来解决。
Finally, you see, this problem has to solve betweenDeep sort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mutual respect between Han brothers, sisters, Tibetan brothers, sisters. So here, this is some Chinese brothers, sisters here.
大会闭幕仪式结束后，与会的各国华人代表在接受本台采访时，纷纷就大会针对西藏局势所通过的行动计划，怎样在中共封锁敏感信息的情况下向大陆民众介绍西藏问题真相，以及对习近平上任后的西藏局势走向等问题进行了评论。
在长期以来中共洗脑，使得很多人对于这个西藏的真实状况不了解，但是由于现在这个互联网的存在，中国政府无论怎么封都封不住，现在很多信息已经到了中国去了。现在我看网上的很多反应已经和前几年不一样了，大家越来越多的人对西藏的问题的了解更加真实，对西藏的同情越来越大，所以我这还是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一会儿最后有一个讲话，我将里边将会提出一个就叫真相运动，就是一定要把真相让更多的人知道，让世界知道，让中国人知道，只有真相才能解决问题。在世界各地要把我们了解的西藏的历史文化现状以及西藏人的诉求是什么，要让更多人知道，尤其让华人知道，通过互联网，通过我们的演讲，通过我们的讲座，通过各种活动，在世界各地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具体的计划还要等我们回去以后，这个关注西藏自由事业的朋友聚集在一起，来 这个制定更具体的一些计划。那么现在大陆的一些一些关心政治问题的人基本上都可以通过翻墙来了解海外的情况，那这是一点，通过这个网络的了解。所以说我们在网络上要不断的出现就是关于这个自焚真相的一些报道，一些新闻啊，那么或者一些评论。那么还有的一个方法就是说，现在国内的这个 NGO 组织相当的发达，就是民间的 NGO 组织。那么通过这些，有些是政治，不是政治那个非常强烈的那些 NGO 组织，通过他们这些组织释放这些那个信号，包括就是战争自焚的真相啊。
就是习近平并不会改，目前并不会改变对西藏政策，因为一般的中国民众如果对于真正的所谓的西藏的真相他不了解的情况之下，他们会相信他们中国政府讲的甚至对于西藏的政策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会赞成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就是高压统治是正确的选择。那我觉得如果要改变这个状况的话，因为其实现在每年到中国经商的各国的经商的商人，其实经济贸易包括台湾每年都有学生到中国去就学啊，中国也有学生到台湾来，那借由这些人的交流，我觉得才有办法真的让中国的民众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西藏。
就是中共这种选择领导人，其实都是基本上可以严格的说，就是反人类罪的这些人才能当最高领导人，所以不能抱有任何期望啊。当年胡温新政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有抱有期望，但是实际上你们只要知道共产党的这个挑选这个下一代领导人的方式，你们就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你越镇压得很，你越能够那个维持中共的这个专制政权，你会越会得到提升。那么最后得到最后提升最高的一级的提升，那就是最高领导人。所以你不要抱有幻想。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整个这个关于西藏的，实际上是中共的整个利益团体都从西藏的这种镇压和占领中得到好处，所以他不会牺牲自己的这个专制政权中谋取在西藏的这个好处而去改变西藏政策的。如果有任何幻想的话，那对他们有任何幻想，那就完全就错了啊。我觉得就是说白简单的一句话，就是靠西藏的公民社会壮大和成熟，和中国的那个汉人的公民社会的壮大成熟，和两边的互相团结共同反抗暴政和推翻暴政然后国际社会的有效支持，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经过为期三天的讨论后，第二次国际支持西藏组织特别大会圆满结束。此次会议的协办方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基曲央在大会闭幕仪式上发表演说，向与会的各国援藏团体代表致谢，并呼吁大家返回各自国家后加深同藏人的互动，壮大西藏运动。
借此的机会，我想用中文说几句话。很高兴所有的华人代表能参加本次会。西藏目前经商的局势关系到中国政府所实施的错误政策。75位藏人为了向中国政府和民众表达西藏境内的困难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就如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所希望的，像在座各位具有独立思考和爱好正义的华人朋友们，希望你们把西藏境内的真实情况转达给广大的华人兄弟姐妹。西藏问题的解决最终将共同聚育汉人和藏人。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